当时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希律王也听到了。有人说，施洗的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所以 他身上有行神迹的能力。希律听见就说：是约翰，我砍了他的头，他又活了。
原来希律曾亲自派人去捉拿约翰，把他捆锁在监里。他这样做是为了他弟弟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因为他娶了希罗底为妻。
而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占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因为希律惧怕约翰，知道他是公义圣洁的人，就保护他。希律听了约翰的话，就非常困扰，却仍然喜欢听他。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在座的宾客都很开心。王就对女孩子说：你无论想要什么，只管向我求，我一定给你。于是他出去问母亲：我该求什么呢？希罗底告诉他：施洗的约翰的头。希律王非常忧愁，但是因为他的誓言和在座的宾客，就不愿拒绝他。
希律王把他差遣一个侍卫，吩咐把约翰的头拿下来。侍卫就去了，在监里斩了约翰的头，
把头放在盘子上，拿来交给那女孩子，女孩子又交给他的母亲。好，请大家揭去讲道笔记。今日嘅讲道系耶稣的比喻三，上帝高举谦卑的人。经文系记载喺路加福音18:9-14，请听我读出。耶稣向那些自以为义而藐视别人的人讲了这比喻：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独自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每周金句亦都记载在路加福音18:14下。那我先读一次，然后我们再来读一次。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至今卑微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18:14下。好，我们一起起。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至今卑微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18:14下。经文读吧。
弟兄姊妹平安。在路加福音的后的14的当中呢，有两个的比喻是关于祷告的。两个月前我曾经讲过，即是头那半部分，就是1-8，讲关于 耶稣要提醒我哋要坚持去祷告，唔好咁容易去灰心。我哋要做一个坚持祷告嘅人。今日我会讲另外一部分，讲后半部就系咧，耶稣提醒我哋要做一个谦卑嘅人，要做一个谦卑嘅人。喺呢个比喻嘅里面提到两个嘅人一齐上圣殿去祷告，一个系法利赛人，一个系税吏。呢两个人咧，如果摆埋一齐嘅时候咧，喺当时嘅人普遍嘅人嚟睇咧，就会觉得法利赛人系当时嘅受尊重嘅人，系一啲咧宗教嘅领袖；税吏系一啲唯利是图嘅人。呢、这个比喻如果俾当时嘅人一般嘅人嚟睇嘅时候，佢哋会完全觉得神应该高举嘅系嗰个法利赛人。但系往往好出奇嘅，喺路加福音嘅里面咧，其实有好多呢一啲嘅逆转，被高举嘅系嗰个嘅税吏。倒算为义的是那个的税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咦，神好像很难测他的心意，他的喜恶很难测。为什么一个被公认为一个好的人，被公认为应该受尊重的人，却不能够算为义呢？但是其实当我们看清楚一点这个比喻，神要藉这个比喻对我们去提醒的，正正是他自己一个喜恶分明，一个很强调很正常的话给我们知道，其实他是要高举谦卑的人。在神的心里面，谦卑的人是那些会受高举，是那些神喜悦的一些人。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要去思想一下，到底我们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定是一个谦卑的人呢？第一方面，第一方面，神不喜悦，神不想他的子民呢做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幅图画呢，你觉得是怎样啊？我特登揀了这幅图画呢，因为呢一个的 BB 穿着一套超人的衣服，可能咧好多父母都会咁样将你嘅小朋友咧打扮成一个咁样嘅情况，但其实谂真啲，一个冇乜能力嘅一个好卑微嘅一个嘅 B B， 佢系扮演紧一个超人，可能呢个正正系我哋嘅情况。神喜悦佢嘅子民自以为意，喺呢个比喻嘅结语，即系今日嘅每周金句嘅里边咧，讲到。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这个讲的自高就是讲比喻里面的那个的法利赛人。在这个法利赛人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他不能够被算为义，耶稣说不能够称他为义，是因为他是一个充满傲气的人。这个比喻开始的时候讲什么呢？耶稣向那些自以为义而藐视别人的人去讲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讲给那些自以为意而去藐视别人的人听。我们要看清楚这个人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要从他的祷告的内容来看，到底他祈祷祈什么，他在表达一些什么的心态。第十一、第十二节里面讲什么呢？不如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这两节经文。好，预备起。法利赛人独自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每周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大家一路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发出过这样的祷告。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反映着他心里面的傲气。圣经形容咧，佢系站着佢嚟到祷告，嗱唔系企喺度祈祷有咩问题？我哋头先都企喺度祈祷嘅嗬。圣经咧都即系好多时候描述里面嘅人企喺度祷告，但系呢度讲紧嘅呢个站着祷告系讲紧嘅佢一种昂首挺立嘅一种嘅姿态，一种嘅心态。佢觉得自己嚟到神嘅面前，能够坦然无惧、问心无愧嘅。去发出头先的那些的祷告。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都是圣经吩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的面前去得怜恤蒙恩惠。问题是这个法利赛人的心态，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他反映着什么呢？这个祷告其实是一种的指控，是一种的标榜。基本上这个祷告可以不，即是不算得是一个的祈祷，这个祷告是一种的指控，是一份的报告。他指控那个的税吏，看看他做了多差的事，他都高抬着自己。神啊，我在你面前几咁的好呢，几咁的叻呢，几咁的尽力呢。基本上这个是那个法利赛人一篇的演词来的，在神面前的一篇的演词，一篇的炫耀自己的一篇的广告。他表达着什么呢？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每周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神啊，我感谢你。但当你看清楚一点，当你留意一点，这个法利赛人背后心里面可能讲的是，神啊，你应该感谢我啦，看看我做得几好，做得几足，我每周禁食两次啊，一般的人都不会这样做。我呢能够将所得的所有的东西的十分之一去来到献上给你。如果你有印象的时候呢，耶稣曾经去闹过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将那些薄荷啊、近香啊，将那些很细微的一些他们所得的东西呢，都献上十分之一，一些很琐碎很小的东西。但是他们却是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公义，是那些行善的，是那些善行。他们没有专注，没有要实践那些东西。这个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应该是好受，就是神去来到赞赏欣赏他，他心里面很炫耀他自己所做过的这一切。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我们参与侍奉，无论我们奉献，无论我们平时的即是宗教的生活，我们的祷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都会不会有时可能带着这种的炫耀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人很容易的，当你呢去做一个服侍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没什么能力呢，你就好地地很努力很尽心地去来到预备。但是当你自己做完出来之后，被人赞你一两句，你的心就飘的了，你就慢慢慢慢飞了上去。神啊，你看我做得几好，几多人赞我，你给我有这个机会真是好了。我们的感谢的背后可能是反映着我们对自己的欣赏。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会不会都带着这种的态度来到服侍神，来到敬拜神的呢？跟着这个法利赛人又讲什么呢？他说，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亦都不像这个的税吏。这个法利赛人开口埋口就是说，我不像别人，我比别人优越，我比别人高超。他似乎站在一个的高地去看他身边的所有的人所做的事。一个骄傲的人很容易用他的眼光去看别人，他看出来的很多时候是别人的错误，是自己的优越。耶稣说，我们忽视了自己眼中的良木，却是看到别人眼中有刺。很多时候我们却是这样去来到生活，去来到做人。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即是基督教的一些消息，是关于基督教里面怎样去看，即是同性恋这件事。初头有位牧师在他的即是一个的讲道的信息的里面去讲提及同性恋，跟着就开始很多的人在社会里面，很多人的回应，有很多的即是演艺界的站在同性恋立场的，或者是同性恋者来到回应。 跟住后来有一啲喺教会里面有啲牧师、啊、有二十几位喺东南亚区嘅一啲嘅牧师做咗一个嘅联署声明。他们说自己是一班与同性恋者同行的一班的牧师，做了一个的联署声明，包括一些香港、一些马来西亚、一些新加坡的一些的牧师。他们说同性恋不是道德的问题，亦都不是罪。我今天不是想跟大家去详细地去来到即是讲这样东西。如果你想知道即是里面的一些的即系来龙去脉，或者大家点样去回应嘅时候，你可以即系透过时代论坛嘅网页可以睇到唔同嘅文章。但我今日想同大家藉住呢一样嘢去嚟到思想，到底我哋点样去睇别人，或者人哋点样去睇我哋呢一班即系称为福音派嘅一班嘅基督徒？例如我站喺呢一度。我会公开的去来到表达，按住圣经所讲的同性恋是罪，在神的眼光里面同性恋是神不喜悦的一些行为，一些倾向。但是这班的牧者他们为什么、就是发出这个联署声明呢？他们表达的是什么呢？他们对或者、就是、我们这班福音派的基督徒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他们说如果我们仍然是按住圣经说同性恋者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只是肤浅，简直是无知，是错误，是落伍的一班的人。他们的批评，他们的语句是很严厉很强的。换言之，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站的立场是一个很有深度，是按住真理，是按住正义和进步的一种的态度去嚟到表达，去嚟到睇佢哋身边嘅，即系我哋呢一班嘅信徒。嗱，佢哋建基喺啲乜嘢嘅上高，去嚟到有呢一个嘅立场，有呢一个嘅声明咧？佢哋话如果基督徒再系按住圣经去嚟到指责同性恋者嘅时候咧，佢哋就系唔合，即系唔重理性同埋反科学嘅宗教。佢哋嘅表达系基于啲咩咧？他们的表达很大程度是基于自从1973年开始，美国心理医生协会、1990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以及2001年开始中国的精神障碍分类，开始不再将同性恋定为一个病态的行为。世界的潮流是这样一路去来到减轻对同性恋的那个定位，一些的看法。他们将宗教和科学混为了一谈，将两样东西看来好像是一样东西。他们是基于这个立场发出这个声明，觉得我们不应该再说同性恋是错是罪，但是他们本身却是没有他来到看，即是在圣经里面那些很明确的神体同性恋这个的问题里面那些的经文，那些的表达，在圣经里面那些的立场，他们完全没有去来到即是觉得这些的立场是一些即是、从圣经里面很直接很自然可以归纳出来的这些立场。我今天想跟大家去思想多一步，这一班的牧者，这一班的牧师，他们站在这个的基础的上高，站在这个他们认为是科学进步的基础的上高，去批评他们身边的一班的信徒。但我今天想跟大家去思想多一步，我们呢？我们作为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怎样去看同性恋者？我们怎样去看同性恋者？圣经里面没错说他们是一班的有罪的人，他们是一班罪人。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就是止于此呢？他们有罪，我们就只是指责他们的罪。 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认识，你身边有没有认识一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去来到跟这些人去接触。你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是带着一种什么的态度，什么的立场去跟他们接触。你有罪啊，我不会跟你交往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止于此呢？当你看回耶稣在世，他跟什么人交往？他跟税吏、跟娼妓、跟那班当时被社会普遍指为是罪人的那些人去来到交往相处，他是要将这些人带到去神的面前，他是要让这些人去认识神的爱和恩典。今日我们是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指出人有罪的一个地步？如果一个有同性恋的倾向的人，他真心去信了耶稣，他是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他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立场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步，好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我比我身边的人的道德都高，他站在一个道德高地，指出他身边的人所做过的一切的错事，他觉得他自己在神的面前就是那个最优越的，最有资格去来到指责人的那个。我最近看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那里呢讲到有一个的屋主有一间白屋，他呢很欣赏他那间的白色的屋，他觉得他那间白色的屋呢很独特很靓。在这间白色的屋的背后有一个的斜坡，这个斜坡呢是布满了很深绿色的一些的草在当中，所以这间白色的屋很突出。一个冬天来到，整个的山头都落下大雪，整个的斜坡都被大雪来到覆盖了，很靓。当这个屋主再一次去望向他间屋的时候，他第一次发觉，为什么我间屋这么丑陋？为什么我间屋的白色这么暗淡的呢？很多时候我们以我们的标准和我们身边我们以为是罪人的人去来做比较，但是当我们将自己和耶稣基督拍在一起，和这位圣洁的主来到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其实我们好像这间屋的一样，我们都是那些很暗淡，其实我们生命里面都带着污秽，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觉得比别人超越，我们就指责我们身边的人。骄傲是什么呢？有人说骄傲就好像口臭一样，你身边的人都知道都感受得到，但却是自己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一言一行，我们的小小的动作，一些的态度表达反映着我们的内心。圣经说骄傲在败坏以先，内心高傲在跌倒之前。当我们生命里面容许我们自己是累积骄傲，当我们生命里面继续去自以为意的，好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跟着下来是怎样？就是跌倒，就是软弱。神想我们这样，神想我们行着这条的路，神要我们去回转，神要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上帝是高举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要追求做一个谦卑的人，因为呢自甘卑微的，因为呢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这个讲的自甘卑微的就是那个的税吏，竟然是那个的税吏。其实这里反映着神对我们的心肠是什么？神 佢嘅心肠系点样睇我哋，想点去引动我哋嘅咧？其实税吏系一个乜嘢嘅角色呢？税吏喺当时嘅社会嘅里边，俾人点样睇嘅咧？当时嘅即系犹太人咧，当时嘅以色列咧，系受住罗马政府嘅即系控制之下，佢哋嘅税收，罗马政府系外判出去，承包制嘅，判咗俾一啲叫税吏嘅人。去嚟到收佢哋嘅税，每一个地区有一啲嘅税吏，嗰啲嘅税吏承包咗呢一个嘅税收嘅即系权利呢一个嘅能力之后咧，佢就可以谂好多嘅方法，谂好多嘅渠道，谂好多嘅项目，去嚟到尽量嘅收好多嘅税。佢哋只需要将嗰个税收嘅定额去嚟到，譬如一万，譬如十万，每一年。佢哋都交俾罗马政府，其余所收到嘅，你无论收到十一万、十二万、十五万，个多出嚟嘅就系税吏本身可以袋落袋。所以作为一个税吏，喺当时人嘅眼光嘅里面，佢哋系被视为一个唯利是图嘅人，被视为一个即系唔受欢迎嘅人，佢哋系一个贪得无厌嘅人。但系喺呢个比喻嘅里面，呢个税吏竟然。被算为义，这个税吏竟然被看为一个义人，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税吏可以被看为一个义人？其实这里反映着神对我们体察的怜悯的心肠。这个税吏在神的面前怎么来到祷告？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第十三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税吏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反映着他的心态，他的心态完全跟这个法利赛人是不同的一个心态。他的祷告反映着什么呢？他自觉自己有罪，他不配去亲近神，所以远远的去来到站住，远远的去来到站住。我相信那个法利赛人是行得很前的那个，他觉得自己样样东西都做得很好，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人。但是这个税吏呢，是躲在后面远远的站住，他深深的内疚，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知道自己有错，他反省到他自己生命里面有问题，所以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捶住胸，抌心口啊，求神去赦免他，表达他痛切悔改，表达他愿意去来到悔改。最后他恳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两个月前我讲过这个耶稣的祷文，主耶稣基督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税吏在神的面前，他深知自己有罪，他很想跟神再次恢复回复和回的关系，重新建立他内心的平安。他透过这个认罪，这个悔改的行动的祷告，去让神跟他再次建立回这个关系。这个税吏明白他生命里面的状况，他很想扭转这个状况，所以藉着祷告来到神面前。我记得呢，在我信耶稣之后，大约是我不知道四五年左右的一次的查经的聚会。我信耶稣大约都二十多年，为什么我这么记得这一次在团购西会里面的这一次的查经聚会呢？这样因为在那次的查经聚会里面，我和一个姊妹呢就着一段的经文的看法呢有一些的就是拗叫，我们的看法有些不同，即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姊妹比较感性一点，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呢查经那次查到呢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十二到第三十一节一大段，大家可以回去看看。里面讲到呢，神是那位无可比拟的神，神是那位满有能力极其伟大的神。当中提到其中这一节的经文，这里说：看啊，列国都像水桶里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看啊， 他举起众海岛，好像举起极微小之物。那个姊妹说，神是爱来的嘛，他怎么会这样看我们的呢？其实我想这里都不是很关乎神是不是爱。其实这里讲着神同我们，神是那位超越而伟大的神，我们是水桶里面的一滴，我们是天平上的微尘。而这里不是讲着我们每一个人，是讲着我们集合起来都只不过是这样。当你望向这个世界，望向这个宇宙，宇宙里面这么多的星，这么多的银河系，你就真的会发觉神和我们的对比，正正就好像这段经文里面所讲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到我们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是微尘。我们承不承认，或者我们真的觉不觉得我们自己那种的渺小？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极其渺小的那个，但是神都愿意去拯救我们，神都愿意去拯救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同埋世界上高的每一个。我们是微不足道，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是这样看，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something，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我记得我在受浸之前呢，成日都有一个祈祷，我希望呢，神啊，你俾我见到你。因为呢，我成日諗呢，嗰陣我成日觉得自己呢嗰、那个生命里面嘅变化好似唔係好大。所以呢，我希望呢，神啊，你俾我见下你，你俾我经历下你自己啦，咁样。我记得有一次我犯罪做咗啲神唔喜欢嘅嘢之后，喺祷告里面，喺认罪当中，我见到一个十字架从上而下的降下来，耶稣基督钉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高。当时我向神说，神啊，你为什么去拯救我这个卑微的人？你为什么拯救我这个现在仍然犯罪的人？我在神的面前，我在这个的卑微谦卑自己的里面，我见到神。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俯伏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谦卑的，是一个卑微的一个的罪人的时候，神往往就要让我们经历他自己，神要转化我们的生命。好多时候我听呢，即是有人说呢，有些姊妹啦去投诉，即是她的丈夫啦，可能我即不是可能我太太有时都会投诉我的。就是呢，作为丈夫的或者作为男朋友的，很多时候做错事呢不是很肯认错。通常我们会怎样呢？我们会即做下其他事去补救返啦，做下其他事去送份礼物啊，去补救返啦，咁样。但是呢，对不住这三个字呢，和即是我爱你这三个字呢，通常都很难出口的。姊妹，你觉不觉得你身边的弟兄或者你的丈夫是这样的呢？有人岌头。不过其实讲真的，又要拿回个平衡的。其实我都觉得不单止是丈夫或者弟兄是这样，其实姊妹都是这样的。好多时候呢，姊妹发完脾气呢，他知道自己发错了脾气的时候，他未必会直接跟你说对不住的。他会怎样呢？找些补偿咯，可能煮一餐饭给你吃下啦，或者嗲你啦，这样是不是？有些这样的表达，但是我们很难很难将对不住这三个字说出口。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心里面那个自己很大，心里面那个的我很大，我们很难去谦卑下来承认自己做错了， 承认自己是一个错误的人。其实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其实你的态度你的表达是影响你的小朋友的。你会不会讲对不住？你会不会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小朋友讲对不住？就将来影响你的小朋友，他大过了之后会不会向人道歉？容不容易讲？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承认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想我们容易一点在神和在人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去向人讲对不住。盖恩夫人一个呢一生里面都追求和神有亲密经历的一位的信徒，他这么讲，他说一个真实谦卑的人对于自己的错失和失败是不会惊奇的，因为罪本来就会有一些令到我们做得不好，他越看见自己的败坏可怜，就越会将自己去弃绝给神。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本相的确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里面是一个容易去犯错的人。我们不要惊讶我们犯错，当我们见到正视自己有错的时候，我们却是要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去承认他，求他去帮助我们。圣经说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在神的眼里面被神去高举，被神去称赞，是世上谦和的那个。但是在摩西的生命里面，他被很多的人去挑战他。他怎样可以胜过这些的挑战？往往他是俯伏在神的面前，往往他是求神去出手，很多时候他不会为着自己去争辩，他是求神去出手。最后蒙恩德烈这位的弟兄，他都曾经写过一本关于谦卑的书，他说主啊，因为你的大恩，求你显明在我里面各式各样的骄傲，而且要将他们去挪开。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骄傲，有一些不同的态度行为去表达着反映着我们里面是真正是怎样的。希望我们透过互相的提醒，希望我们透过在神面前的省察，去来到即知道自己生命里面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都愿意求神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在他面前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问我们身边的人，我近来是怎样啊？可能我们期望的是一个你近来做得好好啊，你近来表现好好啊，一个个回复。但是当我们要重新去思想，当我们愿意俯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重新去想一下，如果人家对你的回应，或者你身边的群体，你的小组的弟兄姊妹向你讲出你近来你的一些的情况，一些的真我，你能不能够接受得到？如果我们是一个谦卑，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人，我想我们会可以接受得到，我们就能够去被提醒去改过来，让我们好像这个的税吏，而不是好像那个的法利赛人。这个税吏在神的面前，他体察他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谦卑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让我们都有这个税吏的心态。当我们谦卑，神就愿意去更新改变和高举我们。我们唱一首的诗歌，陶造我生命。愿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陶造我们，好像结出圣灵的果子，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圣灵的更新。请音乐先帮我们弹一次。